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来自山西的一位工程师，他说，我是一名水文地质专业的工程师，从过去的兢兢业业，不怕苦累，发挥螺丝钉精神，到如今的浑浑噩噩，夹着尾巴过日子。我看着这个组织的腐朽破败，我的付出，我的青春和健康，自己曾经刻苦钻研的成果却成为领导的成绩，丝毫得不到一点回报。已经50多岁的人了，也看透了这个组织的虚伪和无情，现在退党并不是想给自己再争取什么，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将来不要以自己的爸爸是这个可耻组织中的一员为耻辱。声明人康志宏。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由两人联署，声明中说，我们是做贸易的，白手起家，挣的都是辛苦钱，因为有点钱财被坏人盯上，坏人制造假借条说我们欠他100万，他贿赂法院，法院竟然接受没有我们签字的假借条，任意冻结我们银行里的存款。我的好朋友，他父亲14岁开始开鞋厂，辛苦经营40多年，共产党官员看中他们厂房的地皮强制征收，因为征收价格不合理，他父亲拒绝被征收，结果共产党的贪官一把火烧毁了工厂。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坚决抵制，结果被当场压死在车轮下，记者去拍照被阻拦，工人上博客发消息被屏蔽。前些年我们出国参加展览会，听到别人说共产党不好，我们还要为共产党辩护，但是这两年我们的亲身经历使我们彻底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今年到欧洲拜访客户，听说三退的消息当即退出，因为我们真的恨透共产党了。声明人郑小荣、林小玉，来自中国福建。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由来自安徽合肥的李正阳、郭晓霞两人联署，声明中说，因为这个党我恶心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党有共产党这么虚伪，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却偷偷把好处往自己的腰包里塞。你们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你们的家属子女却都是集团的总裁，你们奴化百姓，从来不尊重真相与历史，你们的暗箱操作都令人不敢想象，你们不给我们自由的言论，不给我们选举权，你们在89年残害进步的大学生，你们和自然作对。在此我和我的妻子正式退团，这辈子宁愿做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加入你们的党。声明人李正阳、郭晓霞。下面来关注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来自孙宁星，他说，我曾经是中共610办公室的官员，在南部某省会城市任职，在任职期间我昧着良知打压民主进步人士、议政见人士，因为政绩不错进而升职。我原是乡下背景的武警，认清共产党不辨黑白，只求扫清政敌的本相后，我向曾经被我伤害的民主人士道歉，我毕生将努力改变中国的政治气候。我要退出共产党，因为它只是一团抱在一起的拥有既得利益的肮脏的贼窝。而今的中国共产党拥有权力，而且没有任何监督的力量，好人也会被体制带坏。唯有退出共产党，摆脱共产党一元化的公民教育，我们中国人才能拥有理性的政治，才能拥有自由的未来。退出共产党无关政治，只求人性的复苏，只求法律的再现，只求民族的重生。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首先来看到的这份声明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声明中说，我是深圳广电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经常也能在内部网络里看到诸如这个新闻不能播、那个新闻不能播的信息，所以早就知道中国大陆不可能有新闻言论自由。自从在偶然机会中得到了翻墙软件，才看到了中共更多灭绝人性的地方，简直让人发指。我郑重声明，我刘勇与我太太周宁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其他组织。另一份署名为张宇轩的退团声明中写道，我一直幻想中国共产党能根治腐败，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种高效的腐败的确能创造 GDP， 但是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艰难，也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我父母都是吃政府饭的，从实际上讲，共产党有恩于我家。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退的，早晚向着前进的方向，从自己开始一点一滴做起吧。那些利益集团的人和与之挂钩的人，早晚会被历史的洪流卷走，我相信。
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命携带的保命材料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今年法轮功720反迫害大集会上，多位美国议员及社会领袖证实和公开谴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暴行，也证实了海外中文独立媒体大纪元披露的相关内幕的真实性。
今年2月6号，王立军闯入成都美领馆，大纪元新闻网独家获知，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材料内容，其中包括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同时证实美国官方早已获知中共这项罪行，并采取了相应措施。4月25号上午，美国国务院应要求在众议院召开了简报会，向国会议员通报了王立军事件。5月24号，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度人权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到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7月12号，宗教与民主研究院项目主任费斯·麦克唐纳在华府国会山前的集会中说，年初王立军曾向美国领馆提供了中共高官参与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真相。
Truth is a powerful weapon against evil.Sometimes the truth comes from the most unlikely sources, such as one of the worst persecutors himself, Wang Lijun.
宗教自由大同盟主席丹·费尔曼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世界上最坏、最残酷的人权迫害。中共信奉虚伪而且邪恶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人和对待动物一样。
Then they think it's okay to...take out their body parts, their organs, and use them for research, even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ose who died. What a horrible, disgusting crime!
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则把主导迫害的610办公室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以及苏联的克格勃相提并论，并指出610专门造谣。
Indeed, Falun Gong adherents have been...systematically arrested, tortured, and sent to forced labor camps for re-education, placed in mental institutions for brainwashing, and subjected to organ harvesting. This abhorrent policy has resulted in over 3,400 deaths, and to this da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followers are held in labor camps.
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它是属于一个穷极灭绝罪，残忍的罪，特别是这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用这种方式屠杀法轮功学员的，达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邪恶程度。这个事情一旦曝光，社会上大多数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共，那他马上要解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源指出，王立军事件出现以后，很大范围内的人开始了解真相，
民众开始觉醒，他恐多年经营的恐怖局面已经不开始解体了。追查国际现在要做的呢，就是进一步的全面的收集中共政法委啊成员的组织名单以及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苏珊·纳肖尔特指出，任何人对中共活摘器官事实的回避或者沉默都是犯罪。法轮功发言人赵尔平希望，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民族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有的人、所有的政府，不管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良心都面临的一个拷问，就是说，你可以去装睡着了。你也可以假装沉默，你也可以站起来替正义发声，或者你选择站在历史这边主持公道，谴责这种暴力，站起来阻止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一场迫害。
曾经为里根总统撰写讲演稿的加州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则表示，将和中国人民一起推倒中共这堵代表暴政和邪恶的墙。
There is a message to Beijing. We are with every person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the Falun Gong who are struggling for the cause of freedom.
达纳罗拉巴克还说，没有人想被打死，是这股人民的力量改变了世界。
而在7月19号大纪元时报在美国国会举办的看清中国当前政局动荡的真实起因研讨会，与会者也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法轮功，这是中国政局无法逾越的关卡。江泽民等镇压法轮功的元凶血债帮13年来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震惊世界的重大罪恶黑幕正在全面曝光，一旦被国际承认，将威胁中共的存在，导致中国社会巨变。
法轮功反迫害13周年之际，大纪元时报在美国国会举办研讨会，剖析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和人权状况，尤其是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高层分裂。与会专家指出，法轮功问题才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19号下午，英文大纪元时报在国会内主办研讨会，题目是解读中国的动荡局势。今年2月，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引发中共高层分崩。对这场政治海啸，各国政府都在关注。
What we see are t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key fundamental issues are in China, and in particular,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hat is wha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what's been happening for the past 5 months with the changes in leadership, and what has to be addressed if China's going to move forward.
英文大纪元时报记者马修·罗伯逊谈到，江泽民因镇压法轮功而不敢下台，为维系迫害，他使政法委成为第二权力中心，并和周永康、薄熙来等捆绑，形成镇压法轮功的血债帮，造成目前中共高层分崩的局面。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还向与会者推荐新书《国家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人权法律基金会研究员夏一阳则分析了迫害法轮功和中国民众的机制是如何维系的，尤其在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系统高压之下，中国社会是越维越不稳。这场研讨会吸引了很多国会议员助手前来旁听，并和演讲嘉宾交换了看法。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新闻。13年前的7月20号，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进行残酷镇压。13年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关、被酷刑折磨致死，被活体摘除器官，无数的家庭被迫离散。然而，这场残酷迫害的真相至今依然被中共的谎言所掩盖，不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了解。7月20号，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连续发出多条推文，严正警告北京国宝，正义不久即将到来。那些迫害中国民众的人，包括经常骚扰他和他家人的国宝和警方人员，都一定会遭到清算。他说，正义不在当下，不等于正义永远不来。推文还附上了大纪元新闻网文章《美国重症药720谴责活摘器官国际聚焦》的网络链接。江天勇律师还呼吁所有遭到中共迫害的民众都要记住自己的遭遇，包括迫害者具体叫什么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要记清，以作为将来清算的账本。
中国大陆的未来局势以及两岸走向如何，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台湾大纪元时报在中央大学举办中国真相系列座谈，邀请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以及人权律师朱婉琪主讲，精辟解析了中国大陆的局势，让更多民众认清中国真相。
重庆事件引发国际关注，随着薄熙来人去政席，对台商的承诺无从兑现，直接牵动台商利益。
就重庆事件一爆发之后，我就说，哎呦，糟了，我们的几个比较大厂怎么办？
而面对即将签订的两岸投保协议，人权律师朱婉琪以中鼎邦遭中共非法拘留为例强调，
我认识中鼎邦的律师文丽，而且我亲自参与了这个援救过程，打电话 啊，自由，包括法务部部长孙永福我们谈过，他讲得非常清楚，司法过度嫌疑，法务部只能对公安，不能对国安。
经过这次讨论会知道的都是其实只有口头上的，那未来这些都会被推翻，那未来我们人民会不会继续得到保障，这是最大的问题。
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变，学者预测，
那我们中共是十分悲观的，如果连苏联这么强大的共产党都可以垮台的话，凭什么中共不可以垮？
我本来想说，像中共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政权，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呢、啊，那么他要改变他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我终于有信心说，我们可以在透过大家共同努力，2382的台湾人共同努力，和海外的共同力量，来打破那个邪恶的共产政权。
一场座谈会让听众认清一般台湾媒体不敢报道的中国真相。正确掌握变迁时局，也许才能真正的趋吉避凶。新唐亚太电视蔡兆宇、廖淑美，台湾桃园报道。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访问台湾，拜会了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周三，洪博培发表了此行的唯一一场演说，强调美国与中国互动应该无惧于表现民主和人权价值。另外，洪博培也在会后对中鼎邦被中共国安非法拘禁一事表示关切。
我现在说，犯了动物，观众面前耍大刀。
面对讲台下全是涉及国际与两岸事务的台湾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前美国驻中大使洪博培演讲谦虚兼幽默，被称为中国通的他，当谈到美国与中国互动的应有态度，洪博培说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merica's ability to project the values. Because I think in the end, our economy will go up and down, go through different presidents and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but our values should always remain the same. And we should be unafraid to articulate those values. They're about liberty, they're about democracy.
两岸互动频频，洪博培说，台湾和美国一样，国家之所以强大，不是来自军事或经济，而是民主人权。他特别以他在驻京大使任内探望遭中共酷刑致残疾的维权律师倪玉兰为例，洪博培说，这场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He was recognized even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 days, months, and years that she had experience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cared about her issues because they went right to the core of our val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it always be that way. May we always together share those values, which I think have made our people very, very strong and sets us up nicely for a continued successful future.
洪博培此行仓促，演讲完后马上就要前往机场。不过他会后得知，美国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写信给总统马英九，敦促营救遭中共国安囚禁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钟鼎邦女儿钟爱也向美国国会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求援。对此，洪博培严肃而谨慎地表示，返回华府后他将深入了解，必要时发声。新唐人亚太电视郭应开、陈真，台湾台报道。
最近，反共骇客网网站成员频频攻破大陆山东、江苏等多个城市设的图书馆网站后，以黑体大字在首页上挂出重点推荐九评共产党一书。有分析认为，被中共视为禁书的九评能广传给仍被蒙蔽的大陆民众，应当支持和鼓励。
重点推荐九评共产党、共匪必亡等黑体大字最近出现在山东省兖州市图书馆、沂水图书馆、江苏省溧阳市图书馆和浙江省金华市图书馆。据媒体阿波罗网站稍早爆料，一周前9号深夜，自称为反共骇客粉丝团筹建的反共骇客网成员攻克了这些城市的图书馆网站。网拍图清晰看到山东兖州市图书馆网站首页上方，在本馆重点推荐九评共产党字体下方还设置了一行点击下面阅读字样，供读者点击，但这些网站已没法打开。 动态网技术总裁 Bill 夏表示，这比电视插播技术要容易得多，但对网站影响很小。
首先它只是在里面放上了那个内容，我想对它整个这个网站其他的功能并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在旁边加了一些，这个只是给人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个用正常的渠道看不到呢，是帮助这个网站丰富内容，让人看到的看不到的信息。
15号，阿波罗网站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也被骇客攻破，在首页看到推翻共产党，下方还有反共黑客字样和九评共产党是本好书。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也认为，主张中国民主化走向宪政体制的民主人士都希望九评这些讯息传导给大陆民众，现在科学进步，中共想完全封锁一些不同的声音亦是不可能的事。
这种形势啊，越来越不利于那些独裁者，那些一党专政的坚持者。这本书啊，写得很好的，对中国大陆啊，认识共产党啊，是一本相当好的书。关键呢，还是很多民众啊，处于蒙昧状态。那么这些禁书啊，还有一些最近期的一些新闻呢、啊，传到中国来，其实都是些好事嘛，大家应该支持，应该鼓励。
据了解，自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后，许多中国民众透过九评重新认识中共体制，从而做出三退的选择。目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总计人数已超过1亿2000万人。新唐人记者梁欣、丁宁采访报道。
新京报一篇标题为中国每年150万人等器官移植两年捐献量仅200例的图片报道，近日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多家国内媒体广泛转载。18号，人民网还一度放在头条，文章对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现状的讨论，再次让器官移植背后的巨大黑幕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京报的报道说，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1999年7月，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2006年起，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证据就不断在国际上曝光。而中共因为一直拿不出数据回应，器官移植被划分为敏感地带。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按照中国大陆自曝的数字计算，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中国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但以肝脏移植手术为例，1999年以前，全国累计肝移植手术仅100多例。1999年后的短短4-5年间，相当数量的医院，一名医生就施行了数百到上千例的肝移植手术。2005年1月1号到2007年6月24号，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列数就为9911。而且相对海外器官移植平均要等待2到3年，中国很多医院表示，肝移植病人只需要1到2个星期就能找到匹配的器官。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源指出，这些数据证实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来解释的庞大的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库。
从99年算前后10年，一年就是1600个死刑犯左右，全国这是。可是中国一年移植那么大量的数字，从目前中国自己公布的各种资料看，它都无法解释的，它没法解释它的器官来源。
不过在18大前，中共力求维稳的时期，新京报作为北京的媒体，却率先报道150万和200之间怎么也算不拢的账，还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喉舌媒体广泛转载，不能不让人觉得有弦外之音。7月12号，在法轮功反迫害13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前举行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大集会。集会向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政府传递了一条极为清晰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邪恶的罪行——活体摘除器官的确存在，中共就是凶手。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中共面对国际上强大的压力和抗议声浪，他开始预留后路。
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啊，将来处理的方式呢，一种方式很可能就是最后造成整个中共体制的分崩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中共最高层把某一部分这个血债啊很大的啊这一批人呢，作为替罪羊把他踢出去。
蓝树指出，中共体制就是制造血债的根源，即使暂时把哪一派作为替罪羊踢出去，另外一派在继承政权之后，迟早也会变成新的血债帮。
只要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它不破产啊，它不解体的话，这个中共最高层呢，他应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就寻找替罪羊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呢，它不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式。
方志远表示，中共的政法委就是盖世太保式的纳粹邪恶组织，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犯罪机构。目前政法委面临清洗，追查国际也陆续接到了很多中共官员提供的罪证和资料。他呼吁全社会帮助进一步搜集提供迫害法轮功人员的名单和罪证，以追查罪恶，制止迫害。